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今天的圣经导读啊，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25章。《使徒行传》25章啊，是保罗在该撒利亚监牢里监禁的记叙。那么24章，我们看见当时的总督，犹太的总督菲利斯啊，为了讨好犹太人，也因着他的不公不义，他的腐败，把这个保罗了扣留监禁在该撒利亚的监牢里打2年之久。那等他卸了任，下一任的新的总督上任了，他就把他仍旧转留给下一任的总督。那下一任总督叫做菲斯都，菲利斯交给了菲斯都，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那么25章第1节说，菲斯都到省上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到了耶路撒冷呢，这个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啊，向他控告保罗，不断恳求菲斯都向他求情，对付保罗，将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在路上啊埋伏杀害他。所以犹太的首领一直想要杀害保罗。那么他们什么请求新的总督啊，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在路上来杀害他。那菲斯都就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不久就要亲自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那菲斯都呢，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第二天坐在审判台上，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绕他站着，提出许多严重的事控告他，都是他们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得罪过。所以保罗在这里为自己辩护，很清楚地表白，没有得罪该撒的，没有犯该撒的法，也没有犯犹太人的律法，也没有得罪圣殿。犹太人的律法、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得罪的。那么菲斯都也很清楚啊，但是菲斯都这个新的总督呢，你看第9节说呀，但菲斯都想要讨好犹太人，就回答保罗说，关于这些事，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我面前受审吗？你看，这是又一个腐败的罗马的政客，他又要讨好犹太人。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什么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但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是虚的，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上诉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回答说，你既上诉于该撒，就要往该撒那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智慧，因为这个菲斯都又是一个政客，他又要讨好犹太人，在这里呢，想要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如果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在路上犹太人就预备好了预谋要杀害他，所以他就可能在那里丧命。但是保罗呢，清楚这事，保罗说，我要上诉于该撒，向该撒尼洛皇帝上诉。这个上诉啊，是要实现他去罗马推广主见证的心愿，也是照着主所指示他的。主已经告诉他，他也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如果保罗不上诉于该撒呢，就会有因着这个犹太人的阴谋被杀，他也就不能写最后的8封书信。保罗去罗马上诉于该撒之前呢，他只写了6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第一次监禁在罗马的时候呢，就写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出监之后呢，又写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希伯来书。第二次监禁的时候呢，写了提摩太后书。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若是没有末了这8封书信，这神圣的启示会有何等的残缺，召会要受何等的损失。保罗的上诉确实给主的权益带来莫大的利益和益处。所以呢，在这一章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继任新的总督的腐败呢，迫使保罗上诉于该撒。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这一过的2年，保罗在该撒利亚的监禁中，他看到3班人，一般是犹太的宗教徒，一般是罗马的政客，另一般呢就是耶路撒冷召会中的信徒，他们的光景。那这些光景呢，都是令人失望的。从这几章的圣经我们看见，犹太教的形成是照着神的话，所以虽然这个犹太宗教是按照旧约圣经的，犹太宗教有圣经、有圣地、有圣城、有圣殿、有圣别的祭祀体系以及圣别的事物， 但是这些热心宗教的人所做的完全是不是出于神的，乃是出于撒旦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是假冒为善，他们在那里充满记恨，充满仇恨，想要用阴谋，用埋伏的方式杀害主的仆人使徒保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圣别和公义，也没有什么算作是为着神的。我们在这个宗教里看不见任何属灵和神圣的事物。所以相反的呢，在保罗的势力中，我们看见犹太宗教徒所行的不只是属肉体名罪恶的，更是属魔鬼属地狱的。他们所做的这个源头啊，乃是魔鬼。那么第二半人，我们再看罗马的政客。在这个《使徒行传》这几章圣经里，我们看见对罗马政客的描绘，特别是对千夫长菲利斯、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记述。我们看见了越高级的罗马政客越腐败，菲利斯比千夫长腐败，菲斯都比菲利斯腐败，亚基帕又比菲斯都更腐败。所以按照圣经啊神圣的记载啊，罗马政治圈里有许多的腐败。我们看见罗马的政治连同希伯来的宗教和希腊文化是组成西方文化的三个元素。但是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呢，罗马的政治是腐败的。我们看见那个菲利斯和他的仆人图西拉，这个图西拉呢是希律王亚基帕的女儿，那菲利斯呢迷恋他，说服他离弃丈夫和他结婚。这显示什么呢？显示罗马政客菲利斯的荒淫腐败。那菲利斯呢还屡次打发人叫保罗来，指望保罗送钱给他，这也看出啊他的腐败。那到25章呢，我们看见亚基帕和百尼基，百尼基呢是菲利斯妻子图西拉的姊妹，她也是亚基帕的姊妹，她呢与亚基帕乱伦同居，这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政治圈里的黑暗和腐败。这是呢罗马的政客的光景。那我们再看看耶路撒冷的召会令人失望的光景。耶路撒冷的召会呢虽然有上万的圣徒，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他们都为律法热心。那在那里看见什么呢？看见软弱妥协，缺少启示。那么看见在那里呢没有人为着神新约的经纶站住。虽然在使徒行传的头几章保罗这个彼得和约翰非常的刚强为主的真理站住，但是到了21章，我们看见那整个教会一个妥协的光景。信主的犹太人有数千成千上万，却是都是为律法热心，甚至这个领头的雅各呢劝这个保罗呀去行这个拿细人的愿，去为他交费，到店里献祭，完全实行旧约的做法，这实在是一个混杂。所以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软弱妥协，缺乏启示的光景。那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呢一个保罗实在是满了神圣的启示，他实在是啊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看见一幅保罗在他所在的处境中的图画，保罗在这个处境中呢与宗教里的犹太人、罗马的政客与耶路撒冷的召会啊都不同。这幅图画启示保罗是一个活基督的人，保罗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难怪主耶稣啊对保罗说话时认为他是见证人，主对他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按照26章16节，主选定保罗做执事和见证人。实际上啊，保罗在他一切的分诉中论到基督的事并不多，但是呢主耶稣却承认保罗郑重地为主做了见证。保罗能见证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基督。保罗是一个活基督的人，且是基督活的见证。他与那些犹太宗教徒、罗马的政客以及耶路撒冷的召会啊都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对这件事啊有深刻的印象。在使徒行传的这几章，保罗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这几章描述的三类人，犹太宗教徒、罗马政客以及耶路撒冷召会里那些软弱妥协的人，都是啊真是令人失望，真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但是现今保罗呢，保罗是第四类，只有保罗属这一类，他是一个活基督的人。保罗不仅传扬复活基督的繁殖，他乃是活这位基督。保罗说过的生活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得胜。保罗既传基督又活基督，这对主啊是何等的得意，对仇敌是何等的羞辱。在仇敌活动的中心有保罗这个活基督的人站立，复活的基督借着进到保罗的里面，并使他成为基督活的见证人，就繁殖了他自己。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章圣经，我们盼望一面看见这个 周围啊腐败的黑暗的光景，罗马政治的腐败，犹太宗教的虚假和败坏，也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软弱、妥协和缺少启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满了神圣的启示，也在各种的环境中活基督，他不灰心，他不失望。虽然周围的光景啊都令他失望，不光是罗马政治的光景是黑暗的，那个犹太宗教是黑暗的，甚至耶路撒冷的召会啊也令他失望，对不对？他在耶路撒冷的经历真是叫他失望灰心，但是呢他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他满了神圣的启示，因为他里面有复活的基督，他在那里活基督，他在那里见证基督，在任何人面前呢都见证基督，在犹太的议会里见证基督，在罗马总督面前见证基督，在罗马的君王面前见证基督，在任何人面前呢他都抓住一切的机会见证基督，他是基督的活的见证人。盼望我们诸位啊都能够成为像保罗这样的活的基督的见证人。